训练发展的顾问。我们现在要邀请他为我们来讲肥胖的成因及对健康的影响。希望各位的双手掌声欢迎杨竹雅。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竹雅。那这一次哈，很感谢公司给我这么难得的经验哈。那昨天是在高雄，那今天是在台北，跟大家一起上产品论坛，一起来做学习。我自己本身哈，我是嘉义的曾卡朗啊哈，乡下人。那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小，好，所以先天不良。那后天呢，我父母又怕我失调，好，所以他们就努力的想要把我养胖，好，所以在他们努力喂啊，我努力吃之下，好，我最高纪录呢160公分的身高，曾经搭配88公斤的体重，好，所以非常非常的圆滚，好，所以我深知肥胖对于健康所带来的影响，那以及我也深知减重者的心酸。好，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肥胖的成因对于健康的影响。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知道什么是胖。不是说自己哈手这样子一捏有肥肉，那个就叫做胖哦。那在医学上面呢，对于肥胖它是有定义的，有两个方法能够来判定一个人是否肥胖。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哈，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到大，叫做身体质量指数，英文简称为 BMI。那我们看一下蓝色的那个地方，那 BMI 呢，它是用简单的公式它就能够计算出来。首先就是把您的体重然后去除以您身高的平方，但是请注意哦，身高是要用公尺来计算，所以像我是160公分，我就是几公尺，1.6公尺。好，所以就是这样计算，所以如果大家用手机的话可以拿起来算一下。好，那正常呢应该是要落在18.5到24当中，那如果您超过24的话呢，您就是过重了。那如果您又超过27的话，那很抱歉，您的病历上面就会被盖上两个字，肥胖。好，那这是一个方法。可是呢，现在在一些先进的国家，像欧美日这些国家，他们就渐渐的不再使用 BMI 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 BMI 很怪耶，因为他只有着重你的体重有多少，他根本不会去管你身体里面到底藏着是什么东西。好，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身高160公分，那如果我今天是45公斤，各位，我听起来是不是很苗条，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把我解剖来一看，我里面隐藏的都是肥油，啊，剖开的瞬间还会喷油爆浆出来，啊，那我只是一个披着人皮的脂肪球，那各位同学，你会觉得我是健康的吗？不健康嘛，啊，即使说我体重那么的瘦，啊，但是相反的，如果我160公分，我体重60公斤，大家一听起来会觉得哦，好像还蛮壮硕的，蛮有肉的。好，但是把我剖开一看，我里面隐藏的都是 muscle， 都是肌肉。那你能够说我不健康吗？也不行啊。好，所以这种只管重量，根本不管你身体藏着是什么东西的方法，好，在欧美日他们就觉得，哎，这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好，所以渐渐的他们就废弃不用。那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第二个方法。我们直接来测量您的体脂肪会占您全身有多少的比例。好，那男生呢建议不要超过25，那女生建议不要超过30。好，那男生如果超过25，女生如果超过30，我们也不能够马上说哦，你就是补遗，好，就是肥胖，还不能哦。我们还要合并另外一个指标来做判断。好，因为我们要知道油落在什么地方，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特别这个对女生来讲，真的是意义重大。好，因为如果我今天站上那个体脂肪计一测，那我的体脂肪是33%，哦，一看会觉得哇，我怎么这么胖？好，但是请各位仔细看一下我，如果我那33%的体脂肪，通通都是落在这边。双峰，我只是丰满而已呀，你不能够说我胖嘛，对不对？那脂肪落在哪里是最要不得的？都是咱只看多啦，哈。那请各位同学，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摸一下咱只看多，请画麦，好，不好意思，那个嘉义这个 local 腔，有时候闽南语就会跑出来，哈。好。 好，我们摸一下我们的肚子，想想看有什么器官在这里面。那首先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好，我们的肠，好，那还有我们的两颗肾脏跟所有的生殖器官，通通都是在这个肚子里面。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肚子这边呢，好，隐藏着很多的脂肪的话，请您想象一下，这一个地方的器官，它整个都是怎么样被挤压的，好，旁边都塞满了脂肪，它是扭曲变形的，所以它的功能绝对会受损。好，那什么样子的界限叫做说肚子囤积很多脂肪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第二个指标，男性腰围不要超过90公分，女性腰围不要超过80公分。好，所以电视呢都有在广告，男女80-90，健康80-90，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现在科学也都证实了，的确腰围它是作为一些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的预测因子。那我们再看一下倒数最后一点红字的地方，男性如果您的腰围超过90公分，那女性如果您腰围超过80公分的话，您每增加1公分，您得到代谢症候群，也就是血压偏高、血脂偏高、血糖偏高，哈，那这样子三高的几率就会显著的增加，所以腰围真的是最要不得的。好，接下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有没有观察到，好像男生胖的地方跟女生胖的地方不太一样，对不对？好，男生呢，他们比较倾向于脂肪容易囤在肚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于健康比较有危险性的。那因为肚子这边囤积脂肪，好，一整颗看起来就像是一颗苹果，好，所以这个就叫做苹果型肥胖。那相对于男性容易囤脂在这，就是这个肚子哈。那我们女性呢，比较容易囤在哪里？屁股跟大腿。好，那很多女生就觉得哦，囤这个脂肪在屁股跟大腿哈，很不好。可是呢，各位同学，请你想想看，好，你的屁股跟大腿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器官吗？没有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有囤脂肪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它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只是它有点有碍观瞻，好，影响别人的眼睛而已。好，那这种囤积在屁股跟大腿的脂肪会让我们整个人看起来很像是一颗羊梨，所以这个也叫做羊梨型的肥胖。好，那各位同学，我刚刚就有讲了，好像男性很少屁股大跟大腿粗的，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女生屁股在大，大腿在粗。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跟女性荷尔蒙相关。好，因为女性荷尔蒙呢，它会把身体的脂肪把它引导到我们的屁股跟我们的大腿囤起来，以利我们在生产的时候能够当成一个能量的来源。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的，各位同学，因为呢，女性荷尔蒙它会把脂肪囤在我们的屁股跟大腿，所以当我们更年期之后，女性荷尔蒙的量开始减少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囤在屁股跟大腿，那取而代之的，我们就会跟男生一样，容易囤在这一个肚子。好，那最近的这个调查也是显示，在台湾呢，年过半百，50岁过后，更年期过后的许多女性，那我们的身材就像花妈一样，肚子开始囤积脂肪了。另外，屁股跟大腿，还有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种的好好的羊梨还在那边，所以一整个就是胖，苹果加羊梨，总和水果，好，所以呢，各位，我们要好好的来想一下，好，那现在研究告诉我们，腰围瘦一点，屁股大一点是没有关系的。那腰围比屁股，这个叫做腰臀比。那男性跟女性分别都有最完美的比例。我们看一下第一点的第三行红字的地方，这边就跟我们说了，男性跟女性的黄金比例，男性是0.9，女性是0.7。那当您达到这个黄金比例的时候呢，男性您得到前列腺癌、睾丸癌的几率就会是最低。那女性我们得到心血管疾病跟卵巢癌的比例也是最低。另外呢，代表我们拥有最佳的雌激素的水平。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点，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个研究哈，他去追踪比较聪明的小朋友哈，然后去看他们的妈妈跟他们的相关，结果发现呢，比较聪明的小朋友他们的妈妈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莫打卡大量，好听得懂哈，就是屁股比较大哈。好，那这个就很像我们以前那个南部乡下哈，选那个媳妇哈，都是要选那个莫打卡大量的卡要塞哈。但是现在这个科学研究就告诉我们了，屁股比较大的妈妈生出来的小朋友是比较聪明的。那在座的各位，我们聪不聪明？聪明，好，因为我们知道要选择美安的产品，那我们也知道要选择美安，那当成是我们的一个事业哈，跟美安合作。所以各位聪明的美安经销商伙伴，我们今天回去真的是要好好抱抱妈妈的大腿，亲亲妈妈的屁股，造就了我们的金头脑，今天才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好，那这几年哈，我们都一直知道台湾人做大口做大口。好，那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台湾人变瘦了。然后在2013年的这个调查发现呢，我们的肥胖比例已经从44%下降到38%了哈。那为什么2013年的 data 现在才会发表哈？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跑统计，所以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哈。好，那我相信这个呢，应该是有很多是因为全新生活贡献而来的。好，那虽然说我们台湾人哈，我看散了哈，有变瘦了啦哈，可是呢，我们的国健署哈，国民健康署哈，他在去年还是很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讲了这句话。我们看一下第二行开始，这边写到的，国人肥胖的置业防治工程仍不可松懈，不仅是个人一生的置业，仍是整体社会跟整体国家重大的健康工程呐。各位同学，我们看到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好沉重的一番话？好，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健署他要讲得这么的沉重呢？我们不是变瘦了吗？好，因为呢，咱台湾人国较安怎瘦，我们仍然是亚洲最胖的国家，好，仍然是亚洲第一胖啊，所以他才会讲得这么的沉重。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只要一胖，我们得到各式各样疾病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增加。那当我们得到这一些疾病越多的话，当然健保给付就会越多，就会压迫国家的财政。好，所以我们的国健署才会语重心长讲了刚刚的那番话。好，那我们的十大死因里面才十个，就有八个都是因为肥胖所引起的。另外呢，调查也发现，你只要是胖的话，代表您的收入是比较低的。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想要高聘，我们就先管好我们的身材。好，那另外呢，大家最怕的就是被人家笑什么？笨，被人家笑脑残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调查，他就发现呢，如果小朋友他从小就胖的话，他跟非肥胖的小朋友比起来，他的智商整整低了30分呢。各位同学，30分真的是天才跟白痴的一个差别。好，你只要一胖，马上就是从天才变成白痴。好，那另外请各位再看一下呢，这些小朋友他不仅胖哦，他的脑才4岁耶。好，他就因为胖，他的脑就已经发现阿兹海默症的那个病变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年纪大一点如果胖会怎么样。好，那这边写到，当我们年纪大一点变胖的时候，我们的脑就会被脂肪组织所取代，那整个脑的体积就小了8%。另外呢，这样会造成我们脑部严重的老化，我们整个会提早老16年。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孕妇只要胖的话，那生出来的小朋友也会比较胖。好，所以我们闽南语有一句话叫做“大口不离呆”，哈，这是真的。好，大口呆是真的存在的。好，好，所以看了这么多，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下，是怎样当的大口？好，为什么我们会变胖？那在过去呢，我们被教导的会变胖，就是因为你吃的比支出的还多，好，就是你的收入大于你的支出，啊，斗春，好，就有剩。那那个剩下的部分呢，就会以脂肪的形式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好，各位，这句话好像有点怪怪的耶。好，怎么说？好，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这些事实。 那这些呢，都是号称大胃王，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胃王们。好，那有日本的大胃王小名口巴亚西，那那个女生长得很漂亮的，那个是韩国的大胃王，那她一天二十四小时哈，全程转播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可以看到，她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在吃。好，那下面呢，更是大胃王比赛中的大胃王们。好，那各位同学，这些大胃王他们很会吃，请问他们胖吗？都很瘦，对不对？好，你看那个口巴亚西那么的瘦。好，但是呢，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四周，我们可以发现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周围比较胖的朋友，他的食欲反而是很小的，好，都不太吃。好，那他都会跟你讲说，我都没吃，好，我素风都一大口，好，我淋得都一大口，好，所以未必真的胖，就是因为你吃多才会胖。那最新的科学研究就发现了两个事实，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个事实。首先，第一个事实，其实会不会胖，就跟您摄取什么碳水化合物是有关的。只有三个东西它会变成能量，一个叫做蛋白质，一个就是碳水化合物，另外一个就是脂质，那其中的关键就是碳水化合物。那我常常把碳水化合物比喻成是一条珍珠项链，那因为它是有很多的珍珠所串成的，所以当我们进食了碳水化合物之后呢，这些珍珠它就一颗一颗就被拆开了。好，那这一些珍珠呢，就是葡萄糖，那进到我们的血液里头，我们就把它叫做血糖。好，所以原本的珍珠项链碳水化合物吃到体内，它就变成一颗一颗的珍珠，也就是一颗一颗的血糖。好，那血糖呢，必须要在胰岛素的带领之下跟胰岛素受气结合，那它才能够进到我们的细胞去做下一步的代谢。好，那听到这边就觉得听不懂，好复杂，没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因为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花一些时间来做解释。好，那请各位同学看一下，圆圆大大的那一颗就叫做细胞。好，那那个一颗一颗蓝色的 GG， 好，这个就是什么？刚刚说的珍珠，也就是血糖。好，那血糖出现在血液之后，当然它就应该要进去细胞去代谢嘛，去被人体的细胞所利用。好，可是呢，我们也常常把血糖比喻成是一个盲包，好，一时在车眉啦，跨步啦，好，所以当这个血糖 GGGG 出现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体内就会派出一群导盲犬，名字叫胰岛素，也就是黄色上面写着 I 的那个菱形的东西，有没有找到？好，好，那所以呢，当 G 好这个车眉来的时阵，这个导盲犬哈，然后它就会赶快出动哈，它就会跟细胞讲说，进来啦，开门啦，车眉来啦啦，好，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知道要开门，好，那就让血糖进到我们的细胞去做代谢，好，这是正常的状态。好，所以各位同学，当我们血液里面有很多的血糖出现的时候，就代表有很多的盲包车眉出现了，所以这时候呢，身体就会出动很多的胰岛素导盲犬，好，那它就会帮我们把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也就是血糖带到细胞里面去。可是各位同学，请知道好，注意一个关键，因为胰岛素它是一条狗，它是一只小狗，好，那家里有养过狗狗的应该都知道，狗狗很爱吃，好，然后说所以当这个胰岛素这只狗它出现的时候，一样它也非常爱吃，它叫细胞开门，让胰岛素进去的同时，它会顺便环顾一下四周，有什么好吃的，它要顺便带回家。好，那对身体而言，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什么？脂肪了。好，所以这时候呢，它就会顺便的把脂肪带到细胞里面去。那另外呢，家里有养过狗的也知道，狗很凶哦，它会护住它的地盘哦，好，不准人家随随便便从它的地盘把东西拿走。所以胰岛素这只狗也是一样，好，当它出现的时候呢，它就会护住全身的脂肪，不准它分解了，不准它动了，好，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今天是吃高升糖指数的东西，哦，我整个血液里面就是布满了血糖，然后所以呢，就会有一大堆的胰岛素导盲犬出现。那接下来，它就会为我的细胞带入大量的血糖，带入大量的脂肪。可是这么多突然跑到细胞，细胞它根本没有能力可以去处理，所以怎么办？它只好先把它囤成脂肪再说。接下来呢，因为胰岛素它还会护住它的地盘，它还会抑制体内的脂肪通通不准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点，因为血糖就全部被胰岛素带到我们的细胞了，所以血糖迅速下降。那我们都知道，血糖下降的时候就是肉豆压为时尊，所以又想要去吃了，所以光吃一个高升糖指数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当然就会变胖。好，那有些同学看到这边就发现说，哦，胰岛素这只狗真的是要不得，不好的狗，好，所以我不要让它出现在我的体内，从此我不要再吃碳水化合物了，这样子可不可以？也不行哦，因为当我们不吃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哎，的确胰岛素它就会大量的减少，可是呢，这时候来自于身体其他的代谢途径，我们还是一样会有血糖跟血脂出现，可是这时候你的细胞就会这样在这边，然后就看到哦，血糖过去了，哦，脂肪过去了，不过我看会到，吃会到，因为没有人把它导入给我吃，所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虚弱，非常的乏力。好，那所以呢，这张图就告诉我们吃低升糖指数跟高升糖指数的影响。那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下载，那方便各位跟您的朋友分享。好，低升糖指数的概念。好，那这边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吃高升糖指数的东西的话，我们的血糖就会像四号一样迅速的飙高。好，那这一个高度呢，会远远超过细胞能够处理的范围，所以它就会变成脂肪囤起来。那也由于说血糖都跑到细胞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迅速的下降，降到五号。好，那所以你就又会觉得累了。那研究发现呢，我们只有吃低升糖指数的时候呢，它会让我们的血糖维持在绿色的那个范围，就是一号、二号、六号、七号这个范围，非常的平稳。那这样子的血糖呢，是细胞来得及处理的量，所以我们会燃烧它。好，所以请各位善用这一张图。所以刚刚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个事实了，会不会胖的第一个事实，就是你吃什么样的碳水化合物。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事实，好，就是基础代谢。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好像我要努力的动，一直动，我才有在消耗热量，才有热量的支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那个柱状图。事实上呢，我们一整天，好，你一直在动啊，运动啊，这些好所消耗的热量，只有在一整天所占一整天的 30% 而已。好，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叫做 DIT。什么叫做 DIT 呢？在下面有文字叙述的解释，它指的就是饮食的时候所消耗的能量，有点听不懂，好，没关系，跟各位解释一下。很多人认为说我在吃东西，好像就是我在获得热量，但是事实上吃东西这件事情也在帮各位消耗热量哦。好，因为呢，在吃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巴会咀嚼，唾液会分泌，然后我们的腺体是会蠕动的。另外，你的体温会升高，好，你会觉得比较热。那这些都是虚耗，需要消耗能量的。那这种因为吃东西而消耗的热量，就是这边第二个写到的 DIT。好，那这个会在我们一天总消耗热量的 10%。另外，我们再看最下面这个紫色的部分，在我们一天总消耗热量最多最多的，就叫做基础代谢了。那什么叫做基础代谢？我们要理解这个字之前，我们先来想一下，各位有没有听过植物人？好，有的甚至有看过植物人。好，那植物人他会起来走路，然后跟你讲话吗？不会嘛，如果这样子他就不叫植物人了。好，那植物人就一直躺在那边，他不会说话，他不会动。好，那但是你可以说，那植物人你都没叮当，你有没有讲话啦？好，不行嘛。好，虽然说他是植物人，我们仍然要透过管灌，好，那给他一些营养，好，给他留质的食物。好，那他吃这些东西做什么？因为即使是植 物人，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身体的这些器官还在正常的运作，他仍然要维持一定的体温，所以这种维持最基本的生命现象所需要的热量就叫做基础代谢了。这个会占我们一天总消耗热量的 60% 是最多的。我们再把基础代谢拉出来，然后看旁边那个圆形的派图，好，那其中基础代谢占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肌肉了。所以为什么在全新生活不断的跟我们讲肌肉是关键，就是这样，因为你只要肌肉一多，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怎么样高。好，只是呢，这么重要的基础代谢，当你年过25岁这个康长的时候，你就开始直线下滑，好像跟溜滑梯一样。那这个下滑的速度，好，当您过25岁，每过一天你就会减少10大卡，每过一天你就会减少10大卡，所以一年有365天，所以一年您就会减少3650大卡的基础代谢。好，那我们再把它量化。我们要知道，您今天如果要甩掉1公斤的肥油，您必须要消耗7700大卡的热量才能够甩掉1公斤的肥油。所以今天3650大卡换算起来，也就是多少？0.5公斤的肥油。所以各位同学，当您过了25岁这个康长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保证您每年一定净赚0.5公斤的脂肪到身上。好，那即使你会觉得说，哎啊，我体重都没有增加啊。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图。虽然您的体重没有增加，但是你的体组成在改变的，那你已经渐渐的被体脂肪所取代。所以即使您的体重没有增加，但是我们看一下最左边的这一个女生，她一样是54.8公斤，但是她的体脂肪因为增加，她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比较胖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在于体积的问题。好，那这是一样重量的，一个是肌肉，一个是什么？肥油。好，它们一样重哦，可是哪一个比较占体积？肥油嘛。好，脂肪是比较占体积的。好，所以在这边我们一定要知道，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代谢，我们基础代谢，而且真的会占体积的，不是我们的体重有多少，而是你肌肉跟脂肪的比例了。好。好，那看到这边，有些人就说啊，我也是真的很想减肥啦，那可是就是一直失败，那为什么我们减肥会失败呢？不外乎以下这几种原因。首先，大部分一般的减重方式都是暂时性的，好像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减重菜单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那例如什么吃花生酱，然后配优格，然后再配一个冰淇淋，看起来就是很大肚子的组合，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你减肥，那这样子不正确的减重方法呢，它会让我们体重的确会减少，但是减少的大部分都是水分跟肌肉，那可恨的脂肪还是不动如山的在那边，所以你的代谢会变得很差。那另外第三个就是非常的乏味，好像有些人他就是靠那个减重奶昔当代餐来减肥。好，那各位想想看，你每天的生活里面就只有草莓、巧克力跟香草可以做选择，人生要过得这么的 boring 吗？好，所以很容易就放弃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有些人跟你讲说，减重就是要少吃要多动，对不对？要吃少一点，那的确呢，吃少一点把豆豆一腰，你的确就会减重，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在这个过程里两个可怕的事情会在你体内发生。因为我们人类都是从猴子啊什么山顶洞人演变而来的，那我们的主人呢，以前不是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 body 自己本身啊，我们的身体自己呢，必须要去狩猎啊，有猎得到东西我们才有东西可以吃，那没有猎到东西我们就必须要饿肚子。好，那这样子的基因跟记忆是存在我们的体内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肚子饿的时候，这样子的记忆它就会被唤醒，身体就会告诉自己说，哎呀，现在比较惨啊，没有猎到东西，那为了要活命，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一定要降低我的新陈代谢。好，身体原有的这些营养跟肥油，不可以随便浪费，所以新陈代谢要降低。那另外第二件事情，身体也会跟自己讲，因为现在可能外面在闹饥荒，所以我才会饿肚子。好，所以等一下如果有食物进来的话，我一定要100%把它吸收，而且要100% 变成脂肪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各位，您只要饿肚子的话，这两件事情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唤醒。好，那另外呢，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相信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食物啊，所以最后呢，我们就会丧失，就会失心疯，就会狂吃起来。好，那在过去哈，我非常有这样的经验，经验很多哈。那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哈，因为日本人都很瘦哈，所以额外又显得我非常的巨大哈。那所以那时候是我人生当中最想要减重的时刻哈。那有一次呢，我就知道说哦，那个蒟蒻是没有热量的哈，所以我就疯狂吃了一整个星期的蒟蒻，除了蒟蒻之外，什么东西都不吃哈。那当大家在做这种节食减重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我们都会跟自己讲。要是我这个星期能够瘦几公斤，我就好好的犒赏自己一番。那通常我们会给自己的犒赏都是什么？大吃一顿哈。所以呢，在我执行了一整个星期的蒟蒻减重法，我瘦了五公斤之后呢，我非常高兴的那个晚上，我就决定要好好的犒赏自己一番哈。我就拿起电话打给达美乐哈，然后达美乐呢，大家都知道披萨是买大送大，而且那时候哈还有那个周年庆，他还送给我一个 cheese cake。跟一个胖胖瓶的可乐，我在一个晚上把我累积一整个星期的食欲通通给解决了，全部把它给铲平。好，但是呢，就像刚刚说的哈，我体内那两件可怕的事情已经产生了，我的代谢变得很低，但是我的吸收能力超强，所以我百分之百吸收那两个大的披萨跟那个 cheese cake 跟那一瓶可乐，隔天我丧失的五公斤就又回来了。好，所以各位，我们就是不停的重复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减肥就只有减重啦，就只有这三件事啦哈。那这个是我们营养学的书都在跟我们说的，第一个。你就是要健康的饮食，那第二个一定要运动，好，那这两个才能够塑造易瘦的体质，才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看到这边，相信各位同学心里面一定在那边 always 想说，啊，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好，问题是我们知道就是做不到嘛，所以最难的就是最下面这一个行为修正，把你知道的东西不是变成你要很意识性的去执行它，而是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的习惯，你很自然的就做出来，就是行为修正。好，那全新生活就是立即在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些科学的证据上面。好，那我们要求的，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铲除那令人讨厌的肥油，就是体脂肪。那第二个，我们要建构起能够提高我们代谢，并且让我们看起来紧实的什么肌肉。那我们也是一样哦，跟所有营养的书一样，就是只要做这三件事。第一个就是健康的饮食，那再来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体组成。那另外呢，我们有很多的辅助工具跟方法，帮您把健康的饮食跟运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好，那在健康的饮食这一块呢，我们是比较先进哈。我们要求大家，不是要求哈，抱歉，不能够这样讲，不可以给大家压力哈，舒压一下哈。我们跟大家讲的，指导大家去执行的，就是所谓的低升糖饮食。好，所以低升糖饮食是全新生活的主轴。另外，全新生活告诉我们要吃越多才能够瘦越多。那请大家也是要把这句话哈弄清楚哦。好，不是吃越多的生乳卷、奶冻卷跟再来的中秋月饼，我就会瘦越多。好，是吃正确的食物，也就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我们才能够吃越多瘦越多。好，那在我们要执行这一个减重方法之前，哈，这个健康的生活形态之前，我们要先把身体清干净，哈。那尤其呢，这几年来的食安风暴，我们都知道，好，这些年来我们不知道一起洗手吃下了多少的毒，好。那所以要让新的健康的东西进来身体之前，好，一定要清干净，好，因为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家里要重新装潢一些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家里面的脏东西先清完嘛。没有人说家里要重新装潢，那个旧的东西还在啊，新的东西一直搬进去嘛，好，那所以要先清干净，所以我们就要一起来排毒一下。那排毒呢，在过去我们是借着满满七天的蔬菜，好，无限量的蔬菜跟每天三份的水果，那借着这里面生鲜蔬菜的植化素，那还有酵素，好，还有纤维来净化我们的肠道，好，那还有我们的肝脏，好，那以往大家在执行排毒 中的时候都是最痛苦的时候，对不对？好，那不过跟各位讲，立即在最新的科学调查，我们发现排毒粥除了您要吃大量的蔬菜跟每天三份的水果之外，适度的加入蛋白质，它能够让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更加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未来我们的排毒粥就会加入蛋白质的。太棒了，对不对？好，那还有呢，我们也发现适度的脂肪摄取也有助于排毒跟抗发炎，所以那再来就是好的脂肪在排毒粥也能够加进来了。
排毒粥是
好，那另外呢，好不容易我们吃这么干净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这么干净的东西发挥更好的效果，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呢要补充膳食纤维，因为它吸水膨润的特性会把我们肠道的宿便排得更干净，那另外再加入芦荟汁跟朝鲜剂，它也能够再帮助我们肝脏去执行这个解毒的反应。那排干净的同时，那这时候肠道呢也都是吃干净的东西，它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我们也要趁这个时候好好的来修补一下。好，那我们会建议芦荟汁里面含有黏多糖体，它能够修补我们的上消化道，那我们的纤维粉里面的福西氨酸则能够修补我们的下消化道，那在整个清干净也修补好的时候呢，我们再把维持我们大肠健康不可或缺的益生菌送进去住，那还有它的食物也就是益生子一起给它，达到整个肠道重建的目的。那刚刚提到全新生活要我们大家吃低升糖的指数的食物，吃越多才能够瘦越多，那什么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呢？好，刚刚我们也知道了吃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的血糖上升，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今天稀饭也是碳水化合物，白米饭也是碳水化合物，糙米跟蔬菜也通通都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它们的品质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今天你吃稀饭进来，因为稀饭已经被剁得碎碎的，它就是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好，所以你的身体就吸收它，你的血糖就飙升。但是如果你今天吃的是白米饭，好，它可能就是一条比较软的珍珠项链，啊，吃进来稍微拆开一下，身体吸收，所以吸收的会比较缓慢一点。但是如果你今天吃的是糙米饭，哎，吃进来以后，它还要帮糙米把外面的那一层衣服给脱掉，然后再把它磨碎，然后才能够吸收，所以时间又会更缓慢的。那如果今天我们是吃蔬菜的话，它穿的衣服又更多了，好，我们就要层层的去剥它的衣服才能够吸收，所以就会更加的缓慢。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一定要知道，同样是碳水化合物，在品质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对于我们血糖上升的速度跟幅度也不一样。那这种来反映我们血糖上升速度跟幅度所代表的一个数值，就叫做升糖指数，英文简称为 GI 值。好，那我每一次都不断地提醒我们的伙伴，请各位不要把它记错，它是 GI 不是 GY， 好，千万不要记错了，好，因为之前呢我们有教练都会讲说，哦，那个白米饭的 GY 有多少，哦，那个西瓜超级 GY 的不能吃，好，所以请各位要弄清楚是 GI。 好，那这个呢就是刚刚我们有说明过的，那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就是血糖很低，那如果您是吃高升糖指数的食物的话，你就会像那个波浪图变得很高，那太高的部分它就会变成脂肪囤起来，而粉红色的那个地带呢就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会上升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是吃低升糖指数的食物，不管你上升或降低，上升或降低都是在粉红色的地段，那这个地段呢就是叫做脂肪消耗区，所以它会让你吃越多瘦越多。那低升糖饮食呢，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减重，那维持良好的血液的脂质跟血糖的水平之外，那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它能够改善所谓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他们的月经周期。那现在有很多的女生，因为我们喜欢吃马卡龙，喜欢吃甜食，所以我们的血液里面血糖很高，我们的胰岛素也非常的高，那这么大量的胰岛素它就会去刺激我们的卵巢，那去影响到卵巢的功能。好，那今天我们只要执行低升糖饮食的话，它就会把高胰岛素这个刺激因子把它给拿掉，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卵巢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去进行修复。 那另外研究也发现，低升糖饮食它能够减少我们体内的发炎。那也由于血糖稳定，那血糖是我们脑部主要的能量来源，所以呢，提供给脑部的能量也是稳定的，所以它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专注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刚刚我们的全新生活是多么的美好，但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执行它，对不对？那尤其现在大家都在做购物年金，我们都要揪珍珠卷跟奶冻卷嘛，这种越高 GY 的，然后它就越好吃，但是我们又不可以跟我们的朋友讲说啊，你讲的喝忘不加忘不加，人家也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营养补助品，让我们做70分的努力，但是却有100分的成绩。那我们会从全新生活的三大要素，分别都有营养补助品来支援你。那第一个是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我们会有白胜豆、三苦瓜，还有绿咖啡豆萃取物去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那你吃进来的东西能够低升糖指数化。第二个，在行为改变方面，我们发现很多人的食欲是异常的，该饿的时候不饿，该饱的时候他又不知道要饱，所以我们有一个专利的成分叫做 Lepticor， 让我们的食欲能够恢复正常。另外在今年我们特别注重舒压，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他真的全新生活做得很到位哦，每天都去运动，而且都吃得很正确，可是就是瘦不下来，原因就是什么？压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让大家帮助大家来舒压一下，那接下来改变体组成方面，我们当然希望透过这12周的课程，能够让我们的肌肉长出来，提高我们的代谢，但往往我们都等不到那3个月，我们就希望我今天开始做全新生活，马上我的代谢就能够先提高，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营养补助品，主要就是热热配方，它可以先帮我们模拟好我们的肌肉已经长出来的那样子的高代谢的体质。那另外再靠雪克里面的2种优质的蛋白质，让肌肉以更快的速度长出来。那同时针对那个有碍观瞻的肚子跟大腿的脂肪，我们也是有这个新的热热配方里面的绿咖啡豆萃取物，那还有共轭亚麻油酸，也就是红花油，帮我们加速这两个地方的分解。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很快的带着大家来 review 一下，这些主要产品它的作用机制。首先第一个，低升糖饮食化，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那抑制它的吸收，让它都能够变成低 GI 的食物。那这时候我们靠的就是白胜豆，因为白胜豆它可以抑制淀粉酶的作用，淀粉酶就是把我们吃进来的碳水化合物分解，让身体能够吸收，但是今天白胜豆它就是会把那个淀粉酶把它给抑制住，让我们吃进来的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充分的被分解，所以吸收率就能够减少了。好，那在这边呢，它说明了，这个白胜豆它主要是在12指肠这个地方做抑制，的这个过程，那抑制它不要被人体吸收。好，那接下来在正常的食欲这边，那我们主要的成分呢，就是 Lepticor 这个成分即将上市，那 Lepticor 呢，跟过去我们学到的一些营养成分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过去学到的都是什么绿咖啡豆萃取啦，或者是刚刚提到的白胜豆，都是一个成分的名字，但是 Lepticor 它则是一些复合的成分的一个配方，它里面包括了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二点，它包括了植物多糖、蓝绿藻，那还有石榴萃取物跟贝塔胡萝卜素，它所共同搭配起来的一个专利配方。那 Lepticor 有什么样子的作用呢？那其实这一个成分主要是跟身体的一个荷尔蒙叫做受体素是有关的。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受体素，英文叫做 Leptin。那我们看一下，首先这个受体素 Leptin， 它就是由我们身体那个肥油，然后也就是白色脂肪，它所分泌出来的荷尔蒙。那这一个 Leptin 呢，由白色脂肪被分泌出来之后，它会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它就会告诉我们身体说，喝啊啦，麦克吉啊啦，罢啦，就是抑制我们的食欲。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它就是会告诉我们的身体说，燃烧吧脂肪，就是这2件事。 好，那所以这边也是再次的讲，好，吃了 leptin 之后，我们吃了东西之后，我们的肥油好就会告诉我们的下视丘要分泌 leptin， 也就是受体素。那受体素呢，再去抑制我们的食欲，同时加强脂肪的燃烧。好，那看到这里，好，相信大家心里面应该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好，想说啊，刚刚不是说那个受体素是由身体的肥油所分泌的吗？那今天胖子不是有很多的肥油？那照理讲，他应该也会分泌很多的 leptin， 很多的受体素。那应该他的食欲就不会那么的旺盛，那也应该他会不停的燃烧把脂肪。那为什么他还会那么胖呢？原因就是在下面这一个图。那请各位看一下那个大大的圆圈圈，那个就是我们的细胞。其实我们的细胞上面长着很多很多样子不太一样的插座，好，然后呢，我们的荷尔蒙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插头，所以每一种不同的荷尔蒙，也就是不同的插头，它今天就会去找到跟它 match 的插座，然后插进去，然后那个细胞就知道它应该要做什么了。那原本受体素它插进去之后，我们的细胞就知道说它应该要抑制食欲，同时知道说它要燃烧脂肪，但问题很多的胖子，他身上的那个受体素的插座一派体啊，好，所以今天受体素他插不进去，所以他虽然有很多的受体素，但是怎么样，没有用的受体素啦，没有用的受体素，好，所以身体就不知道要抑制食欲，也不知道说要燃烧脂肪，好，好，那为什么我们的那个插座会坏掉？原因呢，就是在过往我们可能摄取了太多高升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好，那或者是呢，我们以前太爱减重了，忽胖忽瘦，忽胖忽瘦，好，所以我们的那个插座就很容易坏掉。那今天这个革新的成分，好 ，leptin power， 它就是把我们那个坏掉的插座把它给修复回来，让你该饿的时候就应该饿，该饱的时候就应该饱，该燃脂的时候就知道说要燃烧把脂肪。那另外呢，我们的 leptin power 实际做的人体实验也证实了，它不仅有这么好，好，就是让身体恢复正常机制的作用。另外呢，它在于血液里面的一些生化值，哈，好的它会把它增加，坏的会把它给减少，所以对身体有非常显著的健康效果。好，那刚刚有讲，我们今年着重的就是在纾压这个部分。我们发现台湾人压力真的很大，我们不停的跟大家讲要3388立刻3B8，可是很多人就跟你讲啊，我就38不起来啦。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产品来帮助大家一起来38，一起来3B8。好，那为什么胖？那为什么压力会让我们胖，会让我们瘦不下来？首先，我们先来解明一下它的机制。好，当你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分泌一种去对抗压力的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就叫做皮质醇。好，那这个皮质醇会怎么样？首先，它会让你的血糖增加，它还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减弱，另外，它还会伤害我们的大脑。一个叫做海马回的地方，那这个海马回它原本是主管学习跟记忆的，所以各位同学，您会发现，当你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的记忆会变得非常的差，哦，忘东忘西，忘东忘西，就是因为这个皮质醇它在作怪。好，那最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皮质醇还会让我们的肚子囤积脂肪，所以你压力越大，肚子就会越大。那今天呢，我们就有新的，好，即将要上市的配方，好 ，ACTS 舒恒配方。那里面呢，就含有人参、刺五加、红景天跟五味子，好，这些草本的植物。那在过往，好，科学家哈，他们一直都认为说，像这些中药很怪，好，因为我们中药常常讲说要调体质，好，要取得一个平衡，好，那这是西洋科学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呢，就这几个成分，却用科学的方法去证实了，它能够让人体平衡。不管你原本是很嗨的，或者是原本很 down 的，好，就是过高或过低的，它就是帮你拉回来，维持一个平衡。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适应元。好，具有适应元的就是这几个，就是让我们能够维持平衡。那同时，它必须还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是第三点这边提到的。 没有毒性，也没有副作用。那这些东西闻起来就会非常的芬芳。跟各位讲，这个草本的配方，当你打开瓶子的时候呢，哇，那个扑鼻而来的就是那种让你能够放松的芳香的味道。所以我每天现在都非常的享受，早上就是先闻它的芬芳的味道来取代我原本的咖啡香。那我就非常高兴的一整天。好，那另外呢，我们新的舒痕配方 ACTS 的主打成分呢，则是这个南非醉前根叶萃取物。那虽然它的名字有南非两个字，但是它是跟南非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长在印度，那是印度人的传统药物，那它被用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安神跟促进睡眠。那我们这一次呢，所使用的是一个有世界专利的南非醉前根叶萃取物，英文叫第二行这边写到的 Sensorial， 这个专利的成分。Sensorial 它有做人体实验去证实，它能够减少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可怕的荷尔蒙皮质醇的浓度，它能够减少它的浓度。那同时它的安全性有获得美国的认证，有拿到 GRAS 的认证。好，那在正常代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大会，就四月大会有上市的新产品热个配方。那在这边要跟各位做一个澄清，很多人一听到热个配方就会想起以前我们也有一个产品叫做热个配方，那就认为说是它重新归队了。不是的，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了要让大家区别，大家以后可不可以自动把我们新的热个配方叫做热个绿原酸配方好吗？因为我们的主打成分就是绿原酸。好，那绿原酸有什么好？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都希望我们是一个很燃脂的身体嘛，对不对？那我们的脂肪要在哪里燃烧？它并不是随随便便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燃烧哦，它必须要在我们身体细胞里面一个叫做粒线体的一个包器，它才会燃烧。所以为了要塑造燃脂体质，我们就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建构起我们的肌肉，因为肌肉就是拥有最多粒线体的一个组织。那第二个，我们就是要让身体所有每一颗的粒线体都充满战斗力。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什么叫做充满战斗力的粒线体。好，我们今天要燃烧，我们就知道一定要有充足的什么氧气。好，那今天绿原酸就能够让我们的粒线体每一颗都充满了氧气，所以它比较好烧起来。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过往也发现到有很多的朋友很努力的运动，但是呢他的脂肪增长不动如山，做短的一些啊，因为呢今天你的脂肪它不是随随便便就会进入我们的粒线体去烧的，好，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像计程车这样的角色才能够把它给带进去。那绿原酸它就好像是一个计程车，能够顺利的把这些脂肪酸把它给带进去。好，那这个是用我们的绿原酸下去做的实验，好，去证实它对于我们看第二点这边，好，那对于减重有真的非常好的效果。92% 的人，好，那连续使用12周，他们的体重都是减少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在腹部这个地方，9.2平方公分都减少了。那另外我们的绿原酸是有专利的，叫 Spato、那这一个 Spato 的成分，它在韩国跟加拿大都有拿到政府的认证、那在他们的瓶身可以宣称它是有助于体脂肪的控制，有助于体重的控制。好，那这些脂肪酸进到我们的粒线体了，今天要把它烧起来，就必须要有火种这样子的角色，而绿茶它就扮演火种这样子的角色。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有提到第三个，当我们摄取绿茶之后呢，我们身体燃烧脂肪酵素的量就会增加3倍。好，之后呢，事情就会这样发生。以后花妈身体的那大块的脂肪被分解之后，那就靠着绿原酸这个好像计程车角色啊，就是大卡车，好，把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带到身体能够燃脂的粒线体这个工厂里面去。好，那进去之后需要有火种，它才能够烧起来。那这个火种呢，则是绿茶萃取物。好，那这整个都是在我们的热个绿原酸配方里面所含有。那另外热个绿原酸配方里面还含有瓜拿纳跟马黛茶，这个在巴西莓里面也有，所以它除了能够让你们提神之外，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点，它还可以在延缓胃的排空，所以会让我们比较不容易饿。好， 新的一个这个营养的现况，就是碘缺乏。那不晓得之前各位有没有听过，我们台湾人以前到处都是大脖子，脖子都很大。那时候国民政府他光复过来台湾，他们就发现说，哎，为什么台湾人的脖子都那么大颗？那他就请一些专家学者下去做研究。那最后呢，才发现原来我们台湾人先天上在体质，我们的甲状腺就是在脖子这边，它是比较难去吸收碘的，比较难去合成甲状腺素的，所以呢，我们的甲状腺为了要吸收更多的碘，它就会努力壮大自己的体积面积，想说这样子它可以吸收更多的碘，所以我们的脖子就变大了。好，那为了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的政府呢，在那时候就下令我们所有的食用盐巴里面都要添加什么碘。好，那这个是我们台湾公共卫生的一个创举。但是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家都喜欢买外国进口的什么玫瑰盐、盐盐、海盐，觉得说这个好像感觉比较营养。但是这些进口的盐巴是不含碘的，所以我们台湾人的这个老镜头都给压起来了，我们的甲状腺就又开始觉得怎么都没有碘，吸收不到，所以它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几年来，台湾人的甲状腺都有壮大的趋势。那在你还没有出现大脖子之前，如果你的身体已经缺乏碘去影响您甲状腺素的生成的话，那您就会有体重上升，而且让人家看起来就是有点那种像虚胖那种感觉，然后就容易冒冷汗，那手脚容易冰冷。那如果您有这种现象的话，您就有 很有可能就是碘缺乏。那在新的舒痕配方里面，我们就是知道现在台湾人缺碘的这个现况，所以我们也有加入碘这个成分。那另外呢，我们在很多的产品都有铬这个成分，原因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图。那原本我们的这个胰岛素会去告诉细胞说亏本嘛，让那个催酶的那个血糖赶快进去细胞代谢。但是今天只要补充铬的话，它可以帮助胰岛素去告诉细胞打开更多的门。所以我们也有一个产品叫做等渗铬。那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铬它能够帮助血糖的调控，还有血脂，也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调控，还有胆固醇的调控。那针对坏的胆固醇，昨天谢教授有跟我们讲的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比较浓稠的 LDL， 它也能够减少它的生成。那好的胆固醇则是能够让它增加。所以铬这个成分它本身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健康上的一个效益。好，那下半身脂肪的问题，可恨的下半身。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先让我们的肌肉以最快的速度长出来。好，那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要长出来一定要有什么材料嘛？那我们的肌肉的材料是什么？就是蛋白质。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到处不是都有在卖蛋白质吗？一走出去台湾最有名的就是鸡排跟咸酥鸡嘛，然后 Seven 里面也都有茶叶蛋。但问题是这些蛋白质一般都是什么油炸的，那另外不然就是过度的烹煮，我们人体不容易消化吸收。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大家能够去吃到优质的蛋白质，所以我们有雪克这个产品。那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质呢？那我们的联合国 FAO 它有做一个评比，它告诉我们呢，要评比为一才叫做优质的蛋白质。那请各位看一下，它先列出来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大豆蛋白，第二个就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优质，联合国它所建议的优质蛋白质。那首先乳清蛋白，很多人都认为说乳清蛋白不就是从牛奶去摄取的吗？牛奶那么便宜，事实上一杯牛奶里面 97% 都是水分，就只有 3% 它才是蛋白质，那其中又只有 20% 是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它除了品质很好之外，它外加有很多好的这个健康上面的效益，像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它能够有助减少体脂肪，并且能够明显的增加受体组织，也就是肌肉它的重量。那大豆蛋白呢，同样它也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那同时它还能够预防癌症，降低血压，也能够有助于体脂肪的囤积。那我们 就是把这两个优质的蛋白质加在我们的学科里面。好，那下半身可恨的脂肪，我们就是要靠去年非常火红的红花油，那帮大家赶快的把这两个地方那加速它的分解。好，那为什么红花油我们用的是一个有专利的红花油，叫 Tonalin CLA， 它能够让这两个地方的脂肪分解之后不容易囤积呢？它的作用机制就是在这里。首先这两个地方的脂肪被分解之后， Tonalin CLA 能够让它没有办法再进入我们的脂肪细胞去囤起来。那这些脂肪在血液里面乱窜也不是办法，没有关系， Tonalin CLA 会把这些在血液里面的脂肪酸以非常快的速度，也是引导到我们刚刚知道的那个燃脂的工厂，也就是粒线体里面去燃烧。好，那在这边也有看到我们的 Tonalin CLA 下去做的人体实验，我们看一下第二点跟第四点，它能够针对肥胖女性的大腿去减少大腿的脂肪，那还有能够减少我们的腰围，就是我们最痛恨的那两个地方，它都能够加速它的分解。好，但是请各位要注意哦，今天并不是吃红花油啊，让狼嘴底下，好，你的肚子跟大腿就会自动不见，好，不会那么的神奇，一定要搭配运动。好，那我们看这个研究，它就是把有运动的人分为两组，那一组它就是维持就是运动而已，另外一组呢则是运动再加上红花油。那结果发现有运动那又有补充红花油的这一组，跟只有光运动的那一组比起来，它的体脂肪明显减少 6%。那各位同学，如果您曾经执行过全新生活，应该知道体脂肪要减少 6% 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好，但是今天呢，就是运动再加上红花油就能够轻松的达成。另外，所有美安的产品的建议摄取量并不是说凭空就去推断的，好，我们都是有实验的数据。好，那因为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在我们目前的建议使用量，也就是早午各两颗，能够达到最佳分解脂肪的一个目的。好，那所以最后呢，就是这样，整个事情整个故事就能够完成。首先每天早上起床，我们就是吃我们的新产品ACTS 舒恒配方，让我们减少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那另外呢，在肠道当我们要深乳卷奶冻卷以下的时候呢，就有 Leptin Cover， 那还有现在的热个配方里面的绿原酸去抑制它的吸收。体内原本大块大块的脂肪，我们就靠我们的红花油去把它切成小小的脂肪酸，然后再用我们的热个配方的绿原酸这个成分，以更快的速度带到我们的粒线体，那再靠绿茶像火种一样把它给咔嚓燃烧掉。那到这边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还要我们的学课，然后去加强我们的肌肉更快的长大，那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更多的粒线体，那最后我们就有一个燃脂的好身材。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我们即将上市的全新生活21天挑战计划，那也是请各位要密切注意这次大会公布的新消息。那这个计划呢，它非常适合年轻，那他追求短期密集体重管理的朋友那或者是说他没有时间可以去上12周的课程，那或者是他没有足够的预算来执行12周课程的朋友。好，那什么叫做21天的这个密集的一个计划呢？事实上它包括两个阶段，那在前7天我们叫体内环保，也就是排毒周。好，那新的排毒周就如同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我们会加入适度的蛋白质跟脂质，让我们更新跟修复的能力更加快速的完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2个星期所谓的密集燃脂周。那在这2个星期的密集燃脂周，公司有搭配一套能够支援你的营养补充品，另外呢，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的顾客早餐要吃什么，早点要吃什么，午餐5点，晚餐晚点，分别您可以有什么样子的食物选择。那我们非常建议我们的经销商伙伴，您如果要去分享这个21天之前呢，那一定要先上过我们的概论课程跟全新生活 Day One 的训练课程，那方便您去做这方面的零售，那还有之后的追踪。 这一整套21天所需要的营养补充品，那放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那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提供给各位经销商伙伴，让大家能够更快的赚取 BV。 好，那我们就期待这次大会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消息。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好，那祝大家健康长寿，并且能够赶快的拿到无需收入。那谢谢大家。
好，谢谢主雅。主雅已经把我大会要上市的新产品都跟各位透露了。那原则上，这一次的大会即将要上市的是 ACTS， 另外21天也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然后在之后呢，还会有一个产品准备要上市，就是我们 Home。 对，那如果我们这些产品上市之后，我们整个全新生活12周的计划，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重新再做一次的修正。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